下午就实际上进入到了哈巴谷书的经文哈，我们请翻开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将它起的标题是信心的困惑哈，主要是先知啊，因着对神的旨意不能够理解啊，所以他两次的向神提出了质问哈。那我们先看第一节哈。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早上也说过，这个先知是在先知书当中，他自我提到是先知的第一人。另外还有两位，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那他们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先知的头衔。那这边说所得的默示，这个默示，这个希伯来文它的意义跟重担，重担是同样一个字哈。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啊，这个耶利米书的23章，好，耶利米书的23章，好，23章36节，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担。重担和默示原文同哈。那所以他这边先知这个因着这一些假先知在讥讽他们所以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表达了哈。那这边谈到的这个默示跟重担它其实是一个同一个字但是如果这个随便的乱说这个默示就会这个大大的来得罪神但是当神的默示加添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承受着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跟担子所以这个常常这一个默示它的确就是有责任的承接重担的担负这样子的一个意涵那另外呢在箴言29章18节里面说没有默示名就这个放肆没有意象名就放肆那这个意象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神默示的一个指导那其实我们很容易来偏差了我们的方向好这个是在第一节里面我们所说的所做的说明那另外呢接下来的第一个段落1章的2到4节1章的2到4节这个就是先知第一次的质问好我们大家一起把2节到3节来读一遍，预备开始。好，这2节跟3节是先知他不了解神的为何神的为何所以他意思说你为何那就是对神的作为他有所不满跟不理解在这里他提到了他自己这样子因着强暴来哀求神但是神却不拯救那神他先知呼求神神却不应允那这边这个呼求是用完成式之外其他的后面的不应允哀求不拯救或是看见或是看着这一些字呢它其实在原文里面它都是用未完成式那也就是表示它是一个继续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先知呢他的呼求他的哀求那以及神的不作为基本上好像是持续着一段的时间那也就是说面对先知急切的这样持续的呼求跟求助神似乎一直不应允也不拯救那这个对先知来讲他是很不能理解的因为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其实神多多的来表达了他必应允求告他的人以恩慈来复辟他的圣名这是神的一个这个美好的一个旨意也是神一个丰盛的一个应许但是呢对于神的慈言先知呢就感觉到困惑 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哈。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如果时间可能很短暂，可能我们就想，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时间延续的很长，那又加上我们一直也在向神祈求，一直也向神祷告，也一直也将我们的这个不理解的东西放在祷告当中，请求神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呢，结果神却好像不吭声，不马上做一些回应，那我们就会就会这个信心可能就会起了动摇，那这个是我们人的毛病，人的毛病，人的软弱的地方，好，所以呢，这个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好，我们来看第三节里面所表达的，就是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好，毁灭强暴在我的面前又起了争端跟相斗的事。好，第三节是持续着第二节里面的那一种不解，好，那再一次的质疑神，圣洁的神为什么容许选民，好，这是这里最主要强调的是选民处在罪中，好，这边说罪孽奸恶，好，就是在罪里面，而神却无动于衷，好，所以呢，因为神的迟延，惩罚的迟延，所以呢大家都以为恶人不会受报，好，所以那种这边说毁灭跟强暴还有争端跟相斗的事情就不断的这样子的这样子发生，好，不断的发生，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其实这也是在圣经上里面常常谈论到的一个重点，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五十五篇，诗篇的五十五篇五十五篇九到十四节，好，这里这是诗人求主祷告求主来吞灭那些暴虐者他们的吞灭他们辩论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受了强暴增进的事情好，那他这边一直在埋怨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但是这个十二节里面说，原来不是仇敌怒骂我，若是仇敌我还可以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我也必躲避他。那他这句话的意思说他这样的一个苦难可能甚至是来自于自己亲密的人自己亲密的人自己的同伴那所以十三节这样叹息说，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我的同伴是我自己的朋友所以是他自己的朋友来这样向他这样子来做他的对敌所以他非常的不能理解所以他甚至呢求神呢能够来吞灭这些暴虐者暴虐者那当然在最后里面也这个诗人呢他就把他放在祷告当中来求神来帮助第十七节说，我要在晚上早晨降物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然后二十二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神，他必抚养你，必永不叫你一人动摇这个是整个他后来还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定那我想这边最主要的就是我所要表达的一个观念就是自己的同胞反而来逼迫他然后呢我们知道在哈巴谷时代的先知我们如果从耶利米先知的遭遇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些他所传警告的这些对象就是他的同胞们反而对他这样子极大的迫害极大的迫害所以呢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反而就觉得怎么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呢我是神的仆人听神的吩咐去做了一些我该做的事情结果呢我们这些神的百姓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反而这样子来攻击我来跟我做对敌那个时候将来我们就很容易起了这种不平的心那哈巴谷先知呢他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所以这是他在第三节里面他为他质疑神为什么看见这个罪孽看见奸恶但是却没有去马上做一个处理以至于这个恶事就越来越嚣张好那接下来我们来 在第三个小点里面，我这边提到说神的应许都是是的，是不会更改的，这是要提醒我们，就是说其实神的应许是真的是不会改变的，这个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这边所提到的，在基督里这一切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也就是说都是真真实实会成就的，是不会更改的，因为神绝对不能背负他的本性，他不能背负他自己，他是绝对信实不说谎的一位神。我想我们一定要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就是呢，我们也早上也一直强调是说神有神的时候，在神的主权当中，在神的时间里面，这个一定是会成就的。我们看第四节，然后说因为这个神这样子不积极的一个处置，所以呢就导致了公理的不彰。然后第四节里面更是表示的这种是非颠倒的或是恶人异人结果受报的结果不一样的情形。这边说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这里是写的因着神的迟延，所以公平正义呢就显然颠倒了。那律法怠慢松懈，公理就不能伸张，这是前半段的意思。然后后面说恶人围困异人，这个围困甚至就包括不光只是把他困住而已，而是甚至是有征服的那个意味，也就是恶人就站到了异人的头上去了。好，那也就是说恶人就找这个，就因为这样子就大大的欺负这个异人。好，所以呢公理显然颠倒，这个是先知在这边所发出来的一个叹息。好，这个是第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段落，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是神第一次的回答。好，我们请先把第五节第六节来念一次，预备开始。我们先读到这里，一段一小段一小段来读。那这里面呢，第五节是提到的，这里其实五到六节是提到是神宣告他奇妙的作为，但这个作为基本上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能接受的一个做法，他们也不相信，所以他们说耶利米其实是骗，是说谎话，他所说的绝对不会应验。好，待会我们来看一段耶利米在圣殿当中的讲道，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好，那在这段里面就是最主要是说神希望他的子民其实是有属灵的眼光，所以神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要去观察，要去认识，看明在列国中这个罪恶的猖狂，跟明白神要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真的要去看看整个历史所带出来的一个教训。那但是他们一定会感到惊奇的，这边强调他们会感到惊奇，信一件事情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好，那我们来看到了耶利米先知的遭遇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大家都不信他，以为他是叛国贼，因为他告诉大家说神告诉我说我们要投降巴比伦，我们投降巴比伦的话，我们可以在巴比伦，我们就好像就是好的无花果树，我们在那边可以得到拯救。那你如果是这样的思想告诉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哪有这回事啊？怎么神叫我们去投降这些外邦人呢？神怎么说在那边反而是得到拯救呢？反正留下来在这边的反而是坏的无花果树呢？是将来要灭亡的呢？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理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七章。我们刚才说这些百姓都不信他们甚至说耶利米是一个假先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耶利米书二十三章那边。好，那这边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这是神的话临到了耶利米，要叫他站在圣殿的门口，在那边宣传以下所说的这些话。好，最主要的是神要先知宣告，要叫百姓能够改正他们的行动跟作为。好，这样子的话神才会使他们仍然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来居住。好，第四节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 啊，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啊，不欺压聚居和寡孤儿寡妇，在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那么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好，这里神要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说，一定要把他们那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好，那就不好的作为要改变，好，然后呢，啊，不可以啊去啊这个敬拜偶像，啊，不可以随从别神，啊，这样耽误自己。好，最主要神就是要求他们在好这个公平正义上面要来遵守，要符合神的本性。好，另外就是在他们的信仰当中要纯正。好，但是这些百姓他们其实不听，他们就是有一种虚浮的那种倚靠的信仰。好，他们认为是说，只要耶和华的殿在我们当中，只要我们的祭祀从不间断，好，那这样子的话，神怎么可能让我们遭受到被外邦吞灭的事情呢？好，而且对方又是巴比伦那么残忍凶暴的人，好，所以呢，其实百姓真的都不相信。好，所以刚才我们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说，哦，行一件事情虽然有告诉你们，但是你们都不信。所以哈巴谷先知所传的，耶利米先知所传的，他们真的都不相信，好，甚至把他们当成是假先知，是叛乱分子。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好要在这边可以看得到的。好，那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件他们所认为不能接受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巴勒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巴比伦人他们被兴起要来作为审判犹大的工具。那不但是一般的百姓，在这边哈巴谷先知其实他也有一些不能理解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好，所以当神答复说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的时候呢，好，那这个其实他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些第二次的一个疑问。好，好，那这个加勒底人，好，我在这边第48页的上面，好，这边有介绍一下他们简单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加勒底人是由拿布巴拉撒，好，拿布巴拉撒就是尼布贾尼撒的父亲，好，领导之下强盛了起来，好，他建立了新巴比伦帝国，好，在古代的时候，在甚至在摩西之前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古巴比伦，好，古巴比伦，好，这是由那这个时代的叫做新巴比伦，好，好，那他已在四维列国中大肆毁灭，好，也即将以残忍跟暴躁来掳掠犹大，好，这个残忍跟暴躁，好，在下面好，他的原文字义就是痛苦的，好，快速的，冲动的，好，就是意思呢，就是很急速的施行他的残暴的作为，好，要来对付这个犹大。那这时候呢，应该是这个亚述国已经被巴比伦所灭了，好，所以巴比伦已成为当时最强的国家，好，最强的国家。好，但是呢，虽然经过这样宣告，先知跟百姓总是不信，好，这个就是第五节第六节的内容，好的内容。好，接下来我们来那当然我在这边有再多加了一个注解，就是说神的意念跟神的道路跟人的意念跟人的道路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好，除非人用信心来体验，好，不然是看不到神的道路，好，也看不到神的旨意的。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把它读一下，七节到十一节，预备开始。这是这一段里面其实就是描述加勒底人的残暴诚信，好，这边描述说他们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好，这个是表示出是他们以威武辉煌以及狂妄为判断，好，这个判断就是自己就是以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好，自己就是以自己做王，好，以强权为公理，好，使人产生这个畏惧的这个心理， 好，那最主要的都是来揭发自己的尊荣，好，那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好，所以他们就是用暴力，好，就是后面这边你谈到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的这样子的一种意涵，好，他们自己心中无神，其实自己就是自己的判断，好，自己就是神，好，好，那这个是在这一段里面所描述的。好，那接下来的第八节，他说马兵踊跃的争先，挥跑如鹰抓食，哈，这个是形容他们的军队跟他们的战马，哈，好，迅速敏捷，哈，像奔马这样奔跑，像鹰在这样的飞翔，好，然后呢，好，这个凶猛残暴，好，还有这个抓食的时候非常的准确，哈，像鹰抓食一样，好，这都是描写到他们在这个军队在攻击的时候呢，这样子克无不胜，这样子，而且都对让对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就好像那些野兽在吞吃一些弱小动物的时候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这边是用这个战马，还有用用马跟豹啊狼啊在做比较，那最主要是这个他们的快速跟他们的凶猛，也用老鹰来瞄准他们在抓食上的那种准确那种强欺弱的那种情形。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第六节这边说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碾面向前，这个定住碾面向前他在原文的翻译上面呢是有一点点不清楚，好，不过呢，这边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在讲义当中所提到的哈，他们年勤结队，哈，就是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军队。有时候他们也不单单只是巴比伦的军队，哈，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早上有读到说，他们也联络了亚兰的军队，好，也会联络其他的军队，然后一起来攻打，好，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盟邦，好，所以呢，他们就是年结成群的，哈，然后呢，这个碾面，哈，这个向前，哈，这个碾面向前，其实他的这个碾面是比较这个在不同的这个译本里面，他可能有强调，就是说好像东风一样。东风呢，在加勒巴勒斯坦的东风就是从东边吹来的风，那是一个沙漠旷野的地方，所以是一个旱风。所以呢，当那个风吹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就造成了这个农作物的枯死。所以那种旱风其实就是一种就类似一种强烈的一种侵害，侵害。所以这边定住碾面向前，就是他们连结成群，好像东风一样这样子前进，好，然后所到之处呢就所向披靡，好，很多都被他们吞噬掉，好，那这个是谈到了这个他们碾面向前，好，那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好，将这些聚集如尘沙，哈，这个尘沙当然也有可以有两个意思了，好，就像非常的无助，被风一吹就好像就挥散掉了，那或是强调被伤害的人很多，就好像尘土沙石那样子被伤害的人很多，所以呢这个尘沙可能有这样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强调被掳掠的人很多，像尘沙那么多，或者说被掳掠的人他们毫无这个就是无助的，像这个沙子被风这样吹的乱飞一样，那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意思的一个解释，好，那再来第十节里面因为这边说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因为这些他们所要侵略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君王跟军事首领都不堪一击，都是一些无能的抵御者，所以呢他只是将他们当成是笑柄而已，好，吃笑一切的宝藏，这个宝藏就指的他们军事防护设施，那都不堪一击啊，那这边也特别说筑垒攻起，那为什么巴比伦的军队这么厉害，那其实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战术，后来巴比伦打败推罗跟西顿其实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战术，好，因为推罗跟西顿他们就是在一个海的岛，他们那个前面是有那个峡沟，很深的峡沟可以做一个天然的防御，好，所以这个后来他们之所以巴比伦一直攻打他，也没有把他真的打败，后来是那个亚历山大把他打败的， 好，那但是这边也提到了巴比伦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是筑垒攻城，因为他们都是高层。那在高层的时候，他们在攻打城的时候呢，有时候不容易，所以他们就用泥土把这个土一直堆高，就变成一个斜坡一样。哈、哦，听说呢，在提多将军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用类似不是攻打拉这个马撒大的时候，可能是攻打马撒大。马撒大是后来他们在提多耶路撒冷被毁掉之后，他们就逃到了这个马撒大，在死海东边的一个城市。四海边的一个城市哈、哦，那最后就是他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把那个城市打败，所以他们就会最后就集体自杀，好、哦，所以他们古时候有一个很厉害的战术，就是筑垒，好、哦、来攻取，好、哦、来筑垒来攻取，好、哦，主耶稣其实也有对这些门徒们来做出一些警告哈、哦，做出警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不要看了，好了啊，这个是他这边没有那么明确的表示出来哈、啊。好，但是那边就是整个被围困的时候，他描述他们被围困的时候，好、啊，好，那我们再看回来哈巴谷书，好、啊，哈巴谷书，所以这筑垒攻取是他们的一个战术，哈、啊，战，好、啊，那再来十一节，他们以自己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扫过，显然有罪，哈、啊，好、啊，那这边好、啊、就是描写着，好、啊，他们好。啊啊，这样子轻易的征服列邦，好像风是扫过一样啊，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好、啊、这个，好、啊、定住脸面向前，就好像东风一样啊，好、啊，然后带着这个，好、啊、这个啊所扫过的地方都让一切的，好、啊、这个植物就枯竭了，好、啊、枯竭了，好、啊，那他们更迷信武力，哈、啊，他们以他们的势力为神，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好、啊、到处横行，好、啊、肆意的作恶。好，所以呢，他们好，这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所以这边说显然有罪，好，所以他们的罪恶也是非常的大的，好，神并不是不认为他们是有罪的人，好，所以呢，整个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里面，就是在描写所兴起的这个加勒底人，好，他们的凶暴成性，好，残暴成性，好，然后他们好的一个厉害，好，那以及他们好这样子的一个凶残，甚至好是依靠自己的军事，好，靠自己，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段落，好，第三个段落，十二节到十七节，好，那这个是先知第二次的质问，好，因为在前面的这一段五到十一节，神已经回答了他第一个问题，好，表示说神一定会惩罚犹大的，所以神他即将要兴起加勒底人，好，来做这件，做神的器皿，要来做审判的工具，好，好，那。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先知的反应，好，神我的神耶和华我的神，好，第十二节，好，我们第十二节把它读一遍，对，开始，好，十二节这一段好，好，这先是这个先知先用先肯定了神的本质哈、对神有其实表达了他对神的一个信心哈、他对神的一个认知哈、我们所以十二节基本上是肯定神对犹大罪恶的审判哈、这个先知肯定神这样子的做法哈、好，但是在这边先知就称神我的神我的圣者，从亘古而有哈。这是表示他对神的一种信仰的忠诚，好，以及他对神坚定的信念以及盼望，好，所以他相信神是自古以来都不会改变的神，好，不改变的神，神的信实绝对不改变，好，他是他的神，好，耶和华是我的神，好，我的圣者，好，好，那这个是他对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仰，好，一个忠诚的一个信仰。好，那他也前面是谈到，那后面呢就是谈到他对神的这种恩慈跟信实，好，他好有这样子的一个确信，他说神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好，他知道神为什么会 这样子派定这些惩罚的这个国家或是这个器皿，主要的是他知道是为了要来刑罚罪恶，为了要来惩治人的这个罪恶，但是他这边说强调说我们必不致死，在前面的这里我们必不致死，所以虽然神派定了人，派定了一个凶恶的国家要来审判显明，但是呢因着他对神的一个信心，他觉得他知道他们不会死，他相信神给人的一个管教绝对不会超过人所能够承担的，那他也相信这个管教基本上是出于是平安的一个意念，这个是先知在这边所表达的一个这个一个他的一个信念，我说我们不知意识，这是他确知神在审判之后必有这样的意念。好，那在十二节的后半段这边强调的就是说神是差遣这个使者的，差遣这些人的，神是他们的磐石。所以因为他为什么会相信说他们不至于死呢？因为他知道神是他们的磐石，他知道神是差遣那些人去做，但是最后的那个决定权要怎么样是还决定在神的手中，而不是决定在那一个工具的手中。好，所以呢前面的不至于死跟十二节后面的这一段，神啊你派定他行为要刑罚人，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这是出于你的善意，是出于你的安排，所以他相信他就必不至于死。好，这个我想这是这里面十二节里面最主要就是这个他肯定神一定会在审判之后为他们带出了这种怜悯跟信实的一些表现。好，好，接下来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是质疑那神容忍巴加勒底的不义。好，那这时候是他对那加勒底人他们自己又会怎么样呢？那他们更坏呀那你又要怎么对付他们呢？你用他们来刑罚这个神的选民我接受那但是呢我相信你一定还是会保守这些选民的，这是第十二节里面的意思。但是呢这些作恶的人，那你要怎么，你对他们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是第二次他所发出来的质问。好，所以呢在讲义当中我特别提到说，先知认为犹大虽然犯罪总不能让外邦人来惩罚，因为外邦人有更多的罪行，而犹大究竟是神的子民，因此再次发出不以为然的埋怨跟质疑。好，这个是这个讲法是比较其中的一种想法了。那有另外刚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另外他也许他可以接受犹大被这样什么，但是呢他质疑，那你这些更恶的人你怎么处理他？好，你一定要也是给我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交代吧。好，所以呢这个是先知所提出来的第二个疑问。好，好，那在这边我们看一下十三节，我们把十三节十三节来读一次。好，十三节北开始。好，在这一节当中先知又开始在提到你为何，你为何好，所以他进一步的表达了他这个质疑的地方了。好，好，这边说神的眼目是清洁的，好，所以他一定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好，这是神的一个本性。好，好，这不看就是这个并不是不监督了，好，就是不会同意不会去接受这样子的一种这种作为的。好，好，那再接着他就说，那既然你的本质是这样子，那你为什么那些行诡诈的你为什么看着不理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已就是说这时候先知所怀疑的，那这样子的话你要怎么来对付这一些加勒底人呢？加勒底人呢？好，这是先知所提出来的一个质疑。好，好，所以在有时候呢这个恶人的作为如果是太顺利的反而义人的作为义人的结果反而是非常的不好的话， 有时候常常让人家有这种颠倒是非的一个想法，这是我们一定要谨慎的地方。好，那最接下来的是四节，就是用着这种一般这个捕鱼人或是那个捕虫的人他们的一个经历来描述这些恶人的凶残。好，我们来看第十四节，把它读一下。十四节、十五节，把它读一下。好，预备，开始。好，这一段里面谈到了两种人，一种好像是渔夫一样，说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这个没有管辖的爬物，就是没有受到保护的这些爬物，这些昆虫，那海上的鱼呢，他们就被那些很轻易的就被那些渔夫网住勾住，然后呢来宰杀，那又好像呢这个没有人管保护的爬虫，没有防御跟抗拒的力量，任那一些捕虫的人来把它捕捉，所以这段里面他是其实是在描述说，加勒你为什么使这个加勒底人就好像那个鱼打鱼人，或是像那个捕虫的人，让他们这样子能够肆意的这样子来捕捉那些这些动物呢，比那些鱼呢，那些动物那些昆虫呢，然后呢第十六节更可恶的，我们来把十六节读一下。十六节，好，这边，所以十六节是提到说他们，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捕鱼的这个网子钩子，或是捕虫的那个网子钩子，那这些等于说就是他们，这指的意味的就是那些加勒底人他们去攻打别人的那些武器，就是他们去伤害人的东西，去抓鱼、去抓虫的那些东西，但其实不。就是指的他们的军事力量，就是指的他们前面所说的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势力这种武装的势力，他们结果呢，他们用这样去打败了这些掳掠的这些东西之后，他们就向网来献祭向网来烧香这就是在呼应刚才说以自己的势力为神你就好像在向他献祭一样，以他为神嘛，所以呢因为他们说哇，这就是这些这些军事的这个工具让他们能够打胜仗的，能够得到这个肥美的粪跟富裕的食物所以呢在这边就是指责他们崇尚武力存贪婪的心，到处的这样侵略然后呢侵略的所得的东西，他们就过着那种奢华的生活物质的生活并且呢把那些剑呢，甚至呢他们也就是他们的商人的武器呢，就放在了庙里面这样子来供在他们的神的面前来烧香来烧香来敬拜这个是十六节里面所描述到的这个也常常是外邦人他们所做的方法用的方法那有时候他们一定的会把这个从外邦掳获的这些财物放到他们的神庙里面，尤其是他们所掳获的那些神像跟神明他们一定会把它放在他们的神像的下面表示说你们的神已经变成被我们打败了，已经变成我们神的部下了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那边有记载着约柜被掳到腓力士去嘛就被放在大衮庙结果大衮的头就断掉了就是手也断掉了就滚下来了那这个那为什么会耶柜会被放到大衮庙里面，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样那他们有时候也会把他们的武器放在所以大卫杀死哥利亚得到了哥利亚的刀，那后来哥利亚的刀是先是放在哪里，本来不是这个哥利亚的刀本来不是就归给大卫的，是被放在哪里大家知道吗？ 我们来看一下。下课了，还要看吗？好，在当大卫逃难的时候，逃到挪得祭司啊那一边去的时候，好，好，在挪伯哈，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一章，好，这是大卫逃到挪伯祭司这边的时候，好，然后呢，第九节，祭司啊，你在以拉，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的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好，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得后边。哎，你也发觉，哎，以色列他们把那个打败那个非利士人那个哥利亚的刀也是放在啊这个啊这边是大祭，这个挪伯是可能就是。这挪伯这个地方就是在亚西米勒，就是那时候大祭司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边有陈设饼，陈设饼就是什么？就是有会幕耶柜前面的那个在圣所里面的东西，好、哦，才有陈设饼，好、哦，所以呢，这边你看他也是把这个掳来的刀放在了这个神的会幕当中，好、哦、啊，这个你就会觉得哎，这个都是很奇怪，但当时呢，那时候的他们的一般的价值的概念就是这样，好、哦，好，这是。好，十七节，我们看十节，他岂可理智倒空罗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好、哦，在这边啊、哦、提到的，恶人掳掠，好、哦、贪得无厌，好、哦、贪得无厌，好、哦、理智倒空网罗，好、哦，这比是他们一直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到处侵略，好、哦，然后呢，哦抢了东西之后，哦就把它放了，然后量好像倒空了，下一次又再去抢，又把它装满了，好、哦，好、哦，所以啊、哦、在这边先知就提出说，你啊、哦、怎么啊、哦、可以？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哦，他你怎么容许他这样子呢？好、哦，那让他这样到处的杀戮，毫不顾惜呢？好、哦，好，所以这个第十二节到十七节，好、哦，应该是说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是先知里面所发出来的，好、哦，第二个好、哦、质疑的地方，好、哦，好，那这个好，我们就上到这边，好、哦，第一章就上到这边，我们默祷之后，我们休息十五分钟，接下来我们再来上好、哦、第二章的内容，一起默祷。阿们。